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表示，美方认为土耳其很快就会同意瑞典加入北约。日本外相特访基辅，强调东京将会坚决支持乌克兰。国防部长奥斯汀住院多日未通报白宫，引发质疑。波音737客机爆发舱门空中脱落，目前已经停飞接受检查。大雪袭击美国东西岸，7000万人面临恶劣天气。桑德蒂斯表示，他正在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将拜登除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目前正在在中东地区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表示，土耳其很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申请。咁代表华府同佢嘅盟国受挫嘅争端即将结束。上星期，土耳其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啱啱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咁亦都系土耳其喺拖延19个月之后，喺扩大北约集团一事迈出咗关键嘅一步。跟住落嚟，土耳其将会喺国会进行全院表决。这个星期，布林肯正在为解决加沙走廊冲突展开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他在访问第一日就提出瑞典加入北约的问题。他在希腊向媒体表示，在土耳其，我们还讲到未来几个星期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步骤，不过他就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将届满2年之际，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星期日出其不意到访基辅，强调东京将会坚决支持乌克兰，并且宣布提供3700万美元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和5台发电机，帮助乌克兰渡过另一个寒冬。当日上川洋子在基辅一个防空洞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召开记者会，而就在访问的当时，还因为战事防空洞外面发出警报。同库列巴一起坐在地牢的上川洋子说，日本会坚定支持乌克兰，以便乌克兰可以恢复和平。他亦都表示，我可以感受到目前乌克兰情势是几咁紧张，我要再度针对俄罗斯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予以强烈谴责，尤其是在目前的新年之际。同一日，上川洋子亦都走访了基辅郊外的布查市，表示对所见景象感到震惊。当地平民曾经在2022年俄军入侵的时候受到屠杀。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因为住院多日并没有及时通报隐瞒消息，受到外界批评。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莱德星期日指出，奥斯汀部长目前仍然住在医院，但是由于私隐原因，五角大楼不能够透露他的病情以及促使他入院的原因。据通报，奥斯汀是在新年当日因为一次可有可无的医疗手术之后出现并发症住院，现在在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不过包括拜登本人一直到上星期四，即是奥斯汀入院3日之后，白宫才收到他通报的病情。奥斯汀未及时披露住院情况一事亦都引发部分批评，因为敢违反了政府高级官员的健康问题必须要迅速公布的惯例。随后70岁的奥斯汀在另一份声明中说，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确保公众适当知情。 上星期五，由于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9型号客机发生一宗机身舱门脱落的意外，令美国下令国内所有的 MAX 9型号客机停飞接受检查。咁喺 MAX 型号飞机好唔容易走出五年几嘅两宗重大空难阴影，而家又再度引发安全忧虑。五号当晚，当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嘅班机由波特兰起飞冇几耐，正要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市，一个舱门突然喺空中脱落，令机上171名乘客暴露喺惊人嘅狂风气流之中，亦得令班机紧急掉头返回机场。庆幸并冇人员严重受伤，但系事件仍然令乘客惊恐万分。目前世界各地大约有200架波音 MAX 9客机投入服务，美国有171架，其中出事的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有65架，而联合航空的79架就是最大客户。目前 MAX 9客机已经被勒令停飞接受检查，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这两日已经取消大约440个航班。星期日，一场大型冬季风暴为美国东岸新英格兰各地带来大雪和冻雨。在美国西部内华达山脉降雪甚至达到20英寸。据美国风暴预报中心说，未来几日墨西哥湾沿岸和东南部地区近7000万人会面临恶劣天气，不过星期一和星期二可能会遇到龙卷风、破坏性大风和洪水。冬季风暴警报和监视警报在整个东北地区生效，一直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南部都会面临道路结冰的危害。星期六，西部内华达山脉风暴带来的大雪已经导致一段州际公路关闭，内华达州里诺市几万人短暂停电。星期日下午，加利福尼亚州亦都有超过11000名用户停电。与此同时，东岸的麻省一支社区降雪量超过1英尺，并且令该州13000名住户电力出现中断。上星期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向媒体表示，在民主党各州尝试将前总统川普由选票中除名之后，他正在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的选票将拜登总统除名的可能性。上个月，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3的投票结果裁定，川普不能够出现在该州的总统初选选票。随后川普已经提出上诉，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该州的裁决，法院已经同意审理此案。对于这个事态发展，德桑蒂斯说，在任何时候只要有偏袒某一党派的州务卿，他们就会对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穷追猛打，那只会导致以牙还牙。德桑蒂斯说，实际上我现在正在佛罗里达州研究这个问题。他表示，他正在尝试提出可信的理由将拜登移出该州选票，因为拜登的政策已经造成800万非法移民入侵美国。
第81届金球奖颁奖典礼7号举行，为荷里活颁奖季揭开序幕。历史传记电影《奥本海默》一举攞低戏剧类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导演同埋最佳原创配乐等五项大奖，成为今届金球奖嘅最大赢家。去年夏天席卷全球票房的芭比最终攞低了新设立的电影与票房成就奖和最佳原创歌曲两项大奖。由女星 Emma Stone 主演的 Poor Things 击败了票房巨作芭比，赢得音乐与戏剧类最佳影片。在电视类别方面，继承之战 Succession 攞低戏剧类最佳影集，大雄餐厅则夺得喜剧类最佳影集。贝尔哥罗德州州长8号表示，受乌克兰空袭影响，俄罗斯当局疏散边界城市贝尔哥罗德大约300名居民。俄罗斯当日上午尖峰时间对乌克兰各地展开大规模飞弹攻击，造成多人受伤。 乌克兰空军七号则话，俄罗斯连夜对乌克兰发射咗28架攻击无人机同埋3枚巡航导弹。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咗21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七号通过网络连线喺斯德哥尔摩防务会议上边话，佢相信俄罗斯可能被击败，并且警告话，乌克兰战争显示欧洲应该同乌克兰联合生产武器，建立一个充裕嘅防御武器库。瑞典外交大臣托比亚斯鲍斯藏表示，瑞典承诺支持乌克兰。日本外相上川洋子星期日突访基辅的时候亦都承诺支持乌克兰。英国国防部礼拜日说，俄罗斯国民警卫队正寻求增加资源和人员，因为乌克兰战争对俄罗斯的内部安全造成动荡。日本石川县强震发生满一个礼拜，石川县公布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最新伤亡数字。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1点，已经确认至少168人死亡，至少565人受伤，失联人数暴增至323人，救援人员仍然在持续搜查。受到冷空气影响，能登地区出现大雪，能登半岛地区出现低温和落雪。受灾最严重的轮岛市最低温度-2.1度，诸州市-0.2度，现在积雪量仍然达到8至11公分之间。大雪除了对救援工作增加难度之外，降雪期间能见度降低，积雪隐藏地震造成的道路裂缝和塌陷，对物资运送构成严重风险。气象局预测能登半岛等地9号至10号可能会落雨，必须充分留意土石流、雪崩等情况。灾区的低温预料亦将持续，民众需要特别留意失温症。美国打算今年重返月球，联合发射同盟全新的火神半人马座运载火箭8号凌晨2:18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各空军基地发射，展开首次的飞行任务，并且运载航天公司 Astrobotic 的 Peregrine 月球登陆器。如果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Peregrine 将在2月23日登陆月球中纬度地区的黏稠湾。总部位于匹兹堡的 Astrobotic 执行长桑顿在发射前表示，自从阿波罗计划以来，带领美国首次重返月球表面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航天机构能够在离地球最近的这个天体上实现远着陆。前苏联率先在1966年实现，美国紧追其后。美国仍然是唯一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美国目前正在转向商业部门，试图激发更加广泛的月球经济，并且按照商业月球有效负载服务计划，以极低的成本运输自己的硬件。以色列国防军 IDF 礼拜日表示，有证据表明伊朗在训练哈马斯制造和发射精准火箭弹和其他战略武器。目前还不清楚哈马斯是否部署过制导导弹，或者只是处于研发的阶段。以色列情报部门表示，如果没有伊朗的资金、后勤支持和培训，哈马斯不可能完成10月7日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亦不可能达到目前的战斗力水平。以军礼拜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更加证明了伊朗的参与。这些武器系统是在以军穿过加沙地道100米之后才发现的。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确定需要对这个地区展开更加深入的调查。伊朗对哈马斯的支持一直引发美国的关注。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警告伊朗说，小心点，不要插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海外港人组织时代公民教育平台6号在网上举办香港前景论坛，题为中共在美国对离散港人的跨境迫害。美籍华裔历史学者、传媒工作者龚小夏指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无处不在。除了孔子学院，在政界方面，美国上层的政治集会中，最近10年越来越多大陆人参与。另外，在针对中国的法案推出的时候，中共会对每种行业动员，利用中国市场利益勾结当地人， 令最后的对华法案漏洞多。资深传媒人程翔建议离散的香港人要变成海外社会的一份子，等中共一有举动的时候就即时发声，不要对勇敢发声的人泼冷水。至于海外的港人，要在海外将香港在短时间被摧毁的经历告诉外国知。他认为要通过香港的教训，唤醒国际充分认识中共的邪恶。
礼拜日，美国国会众院议长约翰逊说，国会两院领导人当日就2024财年的联邦支出上限达成共识，避免了政府在这个月稍后部分关门。约翰逊宣布协议内容说，2024财年的支出上限是$15,900 billion，这个是财政责任法案的法定水平，包括$8,660 billion的国防支出和$7,040 billion的非国防开支。参众两院在如何规划常规支出法案方面一直存在很大分歧，在达成上限协议后，两院可以努力调和分歧，在拨款截止日期前通过支出法案。约翰逊礼拜日在写给共和党同事的一封信中说，共和党已经争取到民主党艰难的让步，使拨款委员会最终能够开始谈判并完成12项年度拨款法案。这些让步包括对国税局的拨款将再削减$100 billion，以及从拜登政府在 COVID 疫情时期持续存在的基金中削减$61 billion。礼拜日，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了约旦和卡塔尔，这个是以哈战争以来布林肯对中东的第四次访问，旨在联合地区伙伴，防止战争扩大到加沙以外地区。礼拜六分别与土耳其和希腊领导人进行会面后，布林肯礼拜日在安曼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外交部长萨法迪。布林肯向约旦国王保证，美国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同时他希望启动有关战后加沙未来的会谈。约旦国王告诉布林肯知，美国在迫使以色列立即停火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警告加沙战争继续下去将会产生灾难性影响。访问约旦后，布林肯前往多哈和卡塔尔米尔阿勒萨尼举行了会谈，卡塔尔在以哈之间的人质谈判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布林肯将和卡塔尔领导人讨论解救人质的问题。礼拜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他将提前在今年7月卸任，并参加今年6月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如果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不能够在7月1号前选出米歇尔的替代者，那当月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将会接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一职。米歇尔从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积极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自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率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近850亿欧元的资金。上个月，欧盟27个国家中的26个国家领导人投票同意再向乌克兰提供54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该计划通过。欧尔班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盟最亲密的盟友，以及共产中国的亲密伙伴。如果欧尔班接任欧洲理事会主席，将会对欧洲的乌克兰政策和中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台湾将会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和立委大选。1月7号，台湾进入选前最后一个黄金周日，三个政党的正副总统参选人齐聚高雄，进行最后的拉票冲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他的搭档萧美琴礼拜日晚前往台湾南部的屏东县立体育馆。赖清德向现场支持者致辞时说，未来他将团结守护台湾，稳定带领台湾向前行，坚定信赖台湾。蔡英文总统前来为两人站台拉票，他说民主路要一直行，要让台湾继续走向世界。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在选战中一再声称他的民进党对手将台湾带入战争。侯友宜在星期日的造势晚会上说，他如果当选总统，会结合志向一致的人，和所有的在野党组成有权有责的联合政府。代表民众党参选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就抨击了国民党和民进党多年来的争斗，希望给台湾的选民在蓝绿之外提供白色第三种选择。星期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对五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以回应美国的新一轮对台军售以及美国对中国实体和个人的制裁。受制裁的五家美国军工企业，贝尔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宇航环境公司、Viasat 公司和 Datalink Solution 公司。中共外交部称，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上述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外交部还宣称，美国需要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单边制裁中企和个人。美联社和彭博社分析认为，尽管目前还未清楚制裁会对这几家美国军工企业产生什么影响，但鉴于美国国防制造商和军事服务提供商通常不在中国开展任何商业活动，亦不会向中国出售产品，因此这一类制裁通常只是象征性的。今日美国自1972年以来首个月球登陆器飞向月球，推动私人公司展开太空竞赛，同时为 NASA 和其他客户运送货物。太空机器人公司 Astrobotic 的白灵鸟月球登陆器承载了联合发射联盟的火神半人马座全新火箭，在美国东部时间凌晨2:18，由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间站41D 号航天发射场升空，开始首次航行。这支火箭最终在2月23号尝试着陆，飞行近一个小时后，登陆器脱离火箭上级，联合发射联盟宣布发射成功。这艘高尔夫球车大小的飞船开始为期46日的月球之旅。Astrobotic 公司的目标是成为第一家成功登陆月球的企业。这次发射是 NASA 阿尔瑟维斯载人登月计划的一部分。阿尔瑟维斯计划下的第二家美国私人公司预计将会在2月发射自己的登陆器。今日两位知情人士说，美国晶片制造商英伟达计划从今年第二季度起大规模生产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符合美国新出口管控的人工智能晶片。路透社报道，英伟达的 H20 晶片是这次专为中国开发的三款晶片中最强大的。 H20 晶片原定去年11月启动，但是计划被推迟，当时有消息称拖延是因为服务器制造商在整合该晶片时遇到问题。路透社此前曾经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因担心美国再次收紧出口限制，中国企业不愿意购买降级版的 H20 晶片，正在测试国产替代晶片。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去年已经向华为订购 AI 晶片，而非购买英伟达晶片。除了 H20 外，英伟达亦在规划符合美国新出口法规的 L20 与 L2 晶片。在尖端的 A800 和 H800 晶片被美国不断紧缩的出口限制禁止后，这些新晶片将会帮助维护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在俄乌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以哈战争亦激烈进行之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病了住院，无法履行他的职责。 NBC 上个礼拜六引述一位高级国防官员的话报道说，奥斯丁从1月1号起放低工作入院治疗，直到礼拜五晚间还在住院。有关他病情的详情以及几时出院目前尚未清楚。奥斯丁住院期间由副国防部长希克斯代理国防部长的职责。 五个大楼发言人莱德少将礼拜五说，奥斯丁是元旦因为做一个选择性的医疗手术出现并发症而注入奥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的。NBC 报道称，五个大楼拒绝透露奥斯丁的情况，亦不愿意说明到底是什么导致他没办法行使职责。礼拜日，美国国防部称奥斯丁目前仍然住院，但康复情况良好。同一日，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两大政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认为透明度极其重要，希望奥斯丁尽快解释为什么没有及时向白宫和国会通报他住院的情况。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真主党指挥官被击毙，以军发现新雅尔藏身处。专家说，对菲律宾而言，应对中共黑客更具挑战。俄罗斯再空袭乌克兰，酿成四死三十八伤。瑞典呼吁民众做好备战准备。飞弹不仅装水，前中共军官说曾经用飞弹燃料打边炉。北京市丰台区打算推行教师退出机制，网民热议。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色列8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真主党旗下拉德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塔维尔在这一场空袭当中被击毙。南韩情报发现北韩在度向哈马斯提供武器，以色列已经找到哈马斯头目新雅尔的藏身之处。当日塔维尔是在他的汽车里面被炸弹袭击之后丧生。据悉他是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的姐夫，亦都是最近对以色列北部梅隆空军基地袭击的策划者。塔维尔是以哈战争以来被击毙的真主党最高级别成员。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这个对真主党是一场惨重的打击，情势现在会开始加剧。据以色列时报8号报道，真主党向以军基地发射了40多枚火箭弹和几枚导弹，所幸无人伤亡。据真主党公布的影片显示，有两个雷达天线罩被反坦克制导导弹击中。以军参谋长赫哈纳维说，会让真主党付出惨重代价。以军6号击毙7名真主党分子，还攻击了该组织两处重要军事设施。8号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击中加沙南部及同黎巴嫩边境目标物，作战重点已经从加沙北部转至中南部地区。法新社报道，以军声明指出，7号部队人员及战机击中30个位于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敌对目标，包括存放武器的设施，一架无人机击毙10名准备要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的武装分子。以军夜间亦都击中好多真主党目标。7号黎巴嫩基督教黑客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机场发起了网络攻击，迫使它关闭。所有荧幕上都出现资讯，谴责真主党同伊朗试图将黎巴嫩拖入同以色列的战争。一名黎巴嫩男子发影片表示，以色列没有轰炸他的国家，因为南部地区不再属于黎巴嫩国家，而是属于真主党。此外，8号伊朗革命卫队的16艘船只在阿瓦市的一场爆炸性火灾当中被摧毁。这些船是伊朗用来向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武器补给的船只。3号美国及其他12个国家发布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停止在红海水域袭击商船，否则可能遭到军事打击。而今次被摧毁的船上载满胡塞组织需要的武器。 对此，国际国防专家帕特里克认为，想知道幕后黑手是哪个，重要的是出售军火的中方。当时是否知道相关的武器装备将会流向胡塞组织和哈马斯？伊朗很有可能在胡塞和哈马斯取得相关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扮演一定角色。如果数量很大，这个最有可能是国家级行为者涉入其中的可能路径。伊朗向中国购买，跟着相关的武器装备流向哈马斯及胡塞武装。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展开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的第四次中东危机之行，预计前往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埃及约旦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等五个阿拉伯国家。布林肯和其他西方首要外交官一起造访中东地区，设法阻止冲突扩散。报道电视台消息，8号伊朗证实收到了沙地阿拉伯提出的美国关于地区和平的秘密提案，重点是不扩大战争以及区域和平。伊朗说，这个并非我们的战争，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可以自由决定。另外，据 Channel 12报道，南韩情报机构报告说，根据接获的通讯和卫星影像显示，北韩向哈马斯提供了武器，这个情报指向金正恩的直接参与，金正恩命令高阶官员探索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援。另外，8号据以色列电台第二频道报道，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前局长阿德林说，以色列国防军确切地知道哈马斯头目辛雅尔在加沙的位置，但目前却无法将他消灭，因为他身边有很多以色列剩余的在世人质作为人盾。8号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和法外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宾兹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但他们的言论不代表联合国。两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哈马斯犯有令人不安的严重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构成战争罪。考虑到受害者人数之众，以及对袭击的广泛的预谋和计划，可能亦都构成反人类罪。我们的作用就是为他们发声。最近的南海紧张局势凸显了菲律宾海上防御力量的脆弱性。然而，专家认为，中共支持的黑客网络攻击可能是更大的挑战。去年11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帕罗奥图网络在一份报告当中指出，在2023年8月，中非两国船只在南海发生冲突的同时，一个中国黑客组织对菲律宾政府机构发动了连续5日的攻击。更糟糕的是，菲律宾国家普遍存在网络安全漏洞。总部位于荷兰的网络安全公司 Surfshark 的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度，菲律宾有6万多个用户的账户遭到入侵。9月，菲律宾国营的健康保险公司伺服器遭到黑客袭击，外泄了大量个人数据，受害者达到几百万人。几个礼拜之后，黑客又破坏了菲律宾众议院网站。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防御顾问奥纳说，网络攻击是比水炮更大的威胁。他强调，台湾同样遭受中共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如果能够借鉴台湾的经验，对菲律宾来讲会很有意义。据了解，菲律宾当局的网络应对小组只有35名成员。信息与通讯技术部副部长杰弗里表示，网络应对小组人手不足，有时不得不和匿名的黑帽黑客合作。这些黑客以前可能攻击过政府网站，但愿意就紧急威胁提供线索。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个团队的人数应该在200人左右，而资金短缺是导致人手不足的主要原因。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鲁纳在去年10月宣布，将会招募更多的网络战士。他当时说，在全球范围内，网络正成为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这一种新型的战士不一定要肌肉发达，我们需要的是那些在网络领域拥有高超技能的人。近期世界各国政府都对中共的网络攻击威胁发出了警告。去年5月，英国情报机构亦都就中共支持的黑客威胁发出了警告。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最新的年度威胁评估当中表示，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来讲，中共可能是最广泛、最活跃、最持久的网络间谍威胁。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8号对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造成至少4名平民遇难，38人受伤。 同时，瑞典当局呼吁民众应该做好瑞典可能发生战争的心理准备，所有的瑞典人都应该投入加强国家防卫力的工作。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8号一早对乌克兰发射几十枚导弹，击中多个住宅区和商场，造成至少4名平民遇难，38人受伤。而且俄方新一波的联合空袭发射大量弹道导弹，使得乌克兰方面的拦截率大大降低。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在每日例行新闻通报当中说，俄军8号上午从海上和空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击中了几个军工业目标，动用的武器包括极音速匕首导弹。乌克兰方面就表示，乌克兰防空系统摧毁了俄军发射的51枚导弹当中的18枚，击中率比平时少了很多，原因在于俄罗斯今次发射的是更难拦截的弹道导弹。乌克兰国家警署表示，8号当日全国各地一共有38人受伤。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州州长表示，首府扎波罗热市有住宅区被击中，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是军事目标。受俄乌战争影响，瑞典目前已经申请加入北约。瑞典公民防卫部长波林7号在一场年会上表示，瑞典有可能发生战争，而所有的瑞典人都应该加入到增强国家防卫力的行列。他呼吁所有瑞典人从现在开始，在自己的领域尽其所能地做准备。他建议政府机关应该做好各机关之间职务代理的配置，地方政府应该做好避难所、紧急用水、存粮、暖气和电力等民生基本需求的准备。上班族应该询问公司，如果战争来临应该如何应对，在危急时刻要如何继续维持公司的运作。一般民众就应该做好家中的应急准备，亦都应该考虑参与公民志愿防卫团体。另外，瑞典国防军最高指挥官巴登8号亦都在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呼吁，当务之急就是让民众了解事情的严重性，瑞典的情势可能变得更差，所有瑞典人都必须做好战争可能发生的心理准备。外媒彭博社日前报道，中共军方贪腐盛行，导致飞弹里面装的并非燃料而是水，发射井盖运作使飞弹无法发射等，促使中共党魁习近平出重手清理军方。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更加透露，当年他们还用过导弹固体燃料打边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旅居美国的中共前海军司令部参谋姚成表示，中共军队腐败已经习以为常，包括请客吃饭、部队之间互送礼物的金额都来自装备部。部队的其他部门没有钱，但是要用钱，首长就要从装备费里面拨一些过来，高层拨下来的装备费应该是够的，既然被挪用了就不足了。姚成说，中共军队滥用装备费的情况特别严重。他说，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家属区煮饭一是就是从飞机油箱内放油出来，航空用的油煮起来的时候，火焰是绿色的，一点味道都没有。他跟着说，甚至到什么程度，我们在部队打边炉，我们就将导弹里面的固体燃料一块一块地拿出来打边炉，因为部队其他方面的保障跟不上。我经常到军械库去要这一种固体的一小块圆形的燃料，我们想打边炉的时候就拿一块出来。姚成补充说，用于推动火箭和弹道导弹在空中运行的固态燃料价格高昂，但部队在缺乏后勤保障时，当年只有动用固体燃料打边炉、煮饭或者送人情。一名熟悉中共军方背景的段姓时事评论者认为，虽然彭博社的报道难以查证，但可能性很大。中共军队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比地方腐败严重得多，因为军队长期以来是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系统，使得它的腐败现象比地方强烈得多。前两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除才后，还有军委很多上将级的高官陆续出事，包括国内官方的报道都作了披露。他表示，中共军校要升将官，少将升中将，中将升上将，都要依靠金钱铺路。好像类似海外报道，导弹里面装的并非燃料而是水，导弹发射井盖打不开，这种现象虽然我们目前还未能够完全得到实证，但这种现象完全可能存在。 教师不再是铁饭碗，北京市丰台区正着手拟定教师退出机制，引发热议。此前中国教研机构指出，多个省市严控大专院校新增教育类专业，到2035年全国将会有大约187万中小学教师过剩。据北京日报1月8号报道，北京市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7号通过关于推进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话2024年该区将会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丰台区教委副主任狄鸿臣话，小部分教师抱有铁饭碗观念，超编学校存在个别教师躺平现象。狄鸿臣话，对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聘期结束之后学校可以不再续聘，或者降低岗位等级，调整岗位聘用。对于不服从安排或者安排到新岗位之后年度考核仍然不合格的，学校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报道话，针对小部分教师在获评高级职称之后躺平，丰台区将会改进岗位聘用制度，全面推行竞标上岗制度，建立竞争择优、能上能下的校内岗位竞聘机制。丰台区打算打破教师铁饭碗的措施，引发民众热议。网友智通恒达话，去年全国新生儿不到800万，以后会有大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被撤并，这些多出来的教师会是第一批感受到人口下降带来的寒意。有网友表示，群众早就预料到了，出生率在那里摆住，事业单位和教师总不能够只进不出。亦有人表示，现在农村学校一个教师只教三个孩子，有些学校招不到新生。另外有网民担心，末位淘汰的决定权由哪个掌握，教育局长、校长定是家长，千祈不要造成新的权力集中，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领导亦都应该参与淘汰机制，不能够只是压制一线教师。希望建立科学透明的考评机制，公平完善的退出机制，不要让退出机制成为了排除异己的工具。老师是有切实教学任务的，精简的话请先精简行政，行政冗余才是最大的问题。应该取消公务员铁饭碗，重教育重老师，看看旁边的日本，老师的工资福利特别好，发达是有原因的。此前大陆教研机构麦可斯研究院3号发布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2023，显示2023年已经有多地教育部门要求控制高校，即是大专院校教育类专业新增报点。报告引述北师大研究团队研究成果，预测到2035年全国将会有大约150万小学教师、37万初中教师过剩。
海外华语自媒体数十大 V 赴台湾观战，美日韩警告北京不要干预台湾。俄近三亿防空系统被摧毁，德日将助攻乌克兰。民主党州选票剔除川普，佛罗列达州州长桑德蒂斯踢走拜登。全习近平取消陪教行业，政府逼英文老师寻短见。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月13号，台湾将举行总统大选。这次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全球瞩目。为什么呢？因为2024年被《经济学人》称为历史上最大的选举年，有70几个国家将在今年选举，覆盖范围达到40亿人，超过一半的全球人口。而台湾选举作为今年的开篇，非常与众不同。一是台湾选举会影响到整个印太地区的局势，二是由于中共近年来的野心已经激怒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底线，所以台湾作为同中共邪恶抗衡的第一战的重要位置。台湾人民能否守护民主，就是民主与集权的一个较量，所以更受到全球人的关注。这次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现象，就是海外华人自媒体的大 V 亦齐集台湾观选。1月7号进入选前最后一个黄金星期日，志在必得的三组政府总统参选人都使足了劲，
向那些仲未有攞定主意的中间选民呼吁进行最后的拉票冲刺。当地时间1月7号晚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和萧美琴在台湾南部的屏东县立体育馆，馆内超过40,000名支持者摇旗呐喊。赖清德表示，未来他将团结守护台湾，稳定带领台湾向前行。还有推友发视频显示，当地时间1月7号晚，民进党在高雄举办2024黄金周选前之夜造势晚会，现场人山人海，人数超过70,000人，场面震撼。高雄人呐喊，我们一起带头冲。蔡英文说高雄开出80,000票。网友说高雄人知道这一次大选对台湾是个生死门，大家都有危机感。当地1月8号晚，赖清德在宜兰县造势晚会的现场亦出现了上万的支持者，目前民进党声势好旺。1月2号赖清德、萧美琴公开的在路上竞选影片在互联网上累积破1,000,000次观看，没想到中共官媒新华社看到眼红连忙抄袭。7号刊出专文永远在路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向重心推进，党媒标题亦引发热议。有人说这个是令到习近平加速不好停，早些车毁人亡。中国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说，民进党在路上无疑令到中共官媒如坐针毡，新华社专文从头到尾都在吹嘘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永远在路上代表没有目标，没有终点，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有网友说，战争并不是一定只有硝烟，中共和台湾之战早已经打响。就在台湾内部选战炽热之际，海外华人自媒体大 V 亦受邀齐聚台湾。海外资深自媒体人吴建文发帖文说，由本人和台湾主办方牵头组阁的台湾大选网红大 V 团已经陆陆续续抵达台湾了。很多朋友关心这一次台湾大选，都有哪些大家熟悉的 YouTube 大 V 参与呢？我给大家一个官方宣传的图片。受邀的嘉宾的截图显示，有张天亮、文超、方伟、唐靖远、文瑞、袁公仪、公子沈、陈薇宇、方菲、新甜、金贤、悉尼奶巴、五岳山人等等。吴建文说，那些咬牙切齿要将境外敌对势力消灭的小粉红，可以通知共军的火箭军按这个名单开炮了。还有网友说，这个是第一次众多海外精英同时罕见齐聚台湾，他们的影响力会令到习近平更加害怕，因为这些大咖的睿智分析和独到的见解更能瓦解中共的谎言。1月8号大德基金会邀请3名知名时政评论员唐靖远、李大宇、陈薇宇和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进行江山不改座谈会。四位嘉宾剖析中共的洗脑手法，并提出警告，呼吁台湾民众认清中共认知作战的危险。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唐靖远先生，观看台湾各党派的造势活动有什么感想。他说，昨日去参加了2场在新竹所举行的竞选造势大会，令我感触非常强烈，因为我在美国我亦投过很多次票了，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将竞选造势会开到好像一个嘉年华会一样。我其实亦同支持民进党同支持国民党的一啲民众同佢哋进行咗一啲交谈。我发现无论佢哋嘅政治主张系乜嘢，你发现佢哋嘅面上都呈现出咗一种对待民主、对待言论自由，自己可以有一种表达嘅自由，已经融入咗佢哋血脉之中。佢哋会觉得呢个系一件非常自然嘅事情，好似就系生活嘅一部分。我好感慨，其实好多台湾朋友可能唔知道，你而家拥有咁样一种已经视为常态嘅融入你生活之中嘅咁样嘅一份自由，咁样一份民主，其实喺好多其他地方，尤其系喺中国大陆，都系稀缺品，佢哋系非常缺少嘅一样东西。5号美日韩三国首次喺华盛顿召开三国印太对话， 除提到北韓近期導彈威脅，更重申了美日韓堅決維護國際法，包括航行和飛行自由。會談後，三國還發表聯合聲明，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三國重申反對任何企圖以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印太海域現狀的舉措。有觀點認為，台灣大選倒計時之際，美日韓聯合發表聲明，是在對中共發出警告，三國已經備戰，不要干擾台灣選舉。烏克蘭空軍1月7日表示，俄羅斯連夜對烏克蘭發射了28架攻擊無人機和3枚巡航導彈，而烏克蘭防空系統不但摧毀了俄軍的21架無人機，近期還摧毀了俄軍近3億美元的防空系統。另外，德國的黃牌導彈亦將助攻。據路透社的報導說，1月7日俄軍主要攻擊了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烏克蘭南部赫爾松有2人遇難，烏東哈爾科夫地區1人遇難。烏克蘭頓涅茨克西北部大約80公里的波克羅夫斯克市大約11人遇難。哈爾科夫地區檢察官辦公室提供的證據顯示，俄羅斯近期空襲烏克蘭多個城市，經過檢查，擊中烏克蘭城市的幾枚導彈殘片，無論是外觀或者是技術，明顯同俄羅斯導彈型號不同，證實這一類導彈似乎是北韓的導彈。而烏克蘭近日對俄羅斯的空襲亦給予重擊。1月3日，烏克蘭媒體發布消息，俄軍最新的 1K148 偵察雷達在官方宣傳服役僅一日之後，就慘遭兩枚烏克蘭軍的海馬斯的摧毀。俄軍 1K148 偵察雷達據說能夠自動跟蹤火炮發射的炮彈軌跡，確定確切的位置坐標，在戰場作用就是反地方炮兵，對於俄軍來說是極度稀缺寶貴的。烏克蘭軍事專家估計成本可能高達每套2億5千萬美元，但是沒有想到剛投入使用就被烏軍摧毀。另外，烏克蘭1月6日放出最新的影片顯示，炮彈攻入俄羅斯邊境城市別爾哥羅德市，摧毀了兩套價值1000多萬美元的海鴿 S-1 防空系統，同時在第涅柏河東岸進行獵俄行動。澤連斯基昨日1月7日通過視頻連線在斯德哥爾摩防務會議上說，相信俄羅斯可能被擊敗。這場兩年的烏克蘭戰爭顯示，歐洲需要自己充裕的庫存來捍衛自由，自己確保防禦能力。歐洲應該和烏克蘭聯合生產武器，建立一個充裕的防禦武器庫。日本外相上川洋子7日亦突然訪問基輔，他亦是2024年首位訪問基輔的外國官員。他在記者會上承諾，日本會繼續支持烏克蘭。上川洋子在基輔一度被迫逃避空襲，並強調日本將向一個北約信託基金再提供3700萬美元，幫助購買無人機探測系統。據自由新聞報導說，德國前總統高克昨日7日在媒體上發文，呼籲向烏克蘭提供金牛座巡航導彈，保護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他直言看到烏克蘭人民被空襲的慘狀後，覺得德國政府應該更早交付對烏克蘭的武器。而德國總理索爾茨一直擔心援助導彈會令到自己國家捲入戰爭，不過近期有不少德國政要公開支持援助烏克蘭，認為提供金牛座導彈是烏克蘭制勝的關鍵機會。美國新聞周刊分析，金牛座改進後的彈頭是瞄準橋梁的最佳武器，對奪回克里米亞非常重要，亦將提高烏克蘭的打擊能力，而這個是扭轉戰局的重要關鍵。在多個民主黨州試圖將川普移出選票之後，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1月5日對媒體表示，他正在研究將拜登從佛羅里達州選票中除名的可能性。德桑蒂斯說，任何時候只要有偏袒某一黨派的州務卿 他们就会对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穷追猛打，这个只会导致以牙还牙，不会有好下场。而我现在正在佛罗里达州研究这个问题，因为拜登的南部边境政策造成了800万名非法移民入侵，拜登政府推翻了川普时代阻止移民进入的多项关键政策，令到数百万名非法移民涌入美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今年1月8号，拜登会访问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Charleston， 这个是他2024年竞选活动的一部分。外界认为这个是为了提高拜登在黑人选民中的地位，因为他最近在黑人群体中的支持率有所下降。拜登在历史悠久的伊曼纽尔修女会教堂发表演讲，但是1月7号，网传摩根大通高级策略师表示，拜登计划在超级星期二和11月大选之间的某个时间退出总统竞选，一个是因为拜登的年纪问题，另外民主党人亦希望看到新鲜面孔。而川普将会在1月9号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听证会，内容是讨论川普是否有推翻2020年大选，是否要被起诉。川普表示他会计划亲自出席听证会，因为他和他的法律团队主张他拥有绝对的总统豁免权，不应该因公务行为受到刑罚。川普在真相社群是这样写的，作为美国总统和总司令，我当然有权享有豁免权，我没有竞选，大选早已经结束。川普暗示如果法院裁定他不能够免责，这样拜登可能会受到刑事指控。早前特别律师杰克史密斯 Jack Smith 敦促最高法院权衡川普要求撤销对自己是否干涉选举的起诉，大法官们认为这件案应首先由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法院定在1月9号举行听证会。川普和他的团队希望将这件案件推迟到2024年大选之后，不要影响到2024大选。今日睇到两条推特消息想同大家分享，一条系海外媒体人赵兰健发嘅帖子，微言截图显示有人话7月份自己朋友办嘅英文学校被查封，教育局罚款75万5千元，逼住朋友交罚款，夫妇两人卖咗间屋倾家荡产去交罚款，但系教育局话交迟咗仲要再罚75千元滞纳金。截图显示两口子都是做教培行业的老实人，是两位北师大毕业生，交完罚款夫妇两人从17楼一跃而下，留低了一个子女读高二。赵兰健附上文字话，湖南长沙政府逼死英语老师，这个新闻完全被压制，没有一个场内新闻媒体报道。帖子下面有不少网友的留言，有些话习近平打压教培行业，吃这碗饭的人太惨了，就连在中国的外国教师都走了。还有些话中共欺负人欺负惯了，老实人被人欺负亦已经习惯了，霸道的人觉得只要欺负不死别人就往死了欺负，老实人觉得被欺负只能够忍受，忍受不了只能够死，一拍即合，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而且会持续下去。改变这些只有一条路，就是反抗。另一个推文说，今年冬天湖口瀑布的黄河水变清了，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意思就是说每逢改朝换代之际，黄河水都会反清，中共的末日正在准时准点地到来。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多谢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